黄庭坚，字汝直，洪州分宁县人。幼年时聪慧机敏，读书几遍就能背诵。他的舅舅李常到他家取书架上的书问他，没有不通晓的。李常很惊讶，认为他进步神速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叶县县尉。熙宁初年参加四经学官考试，文章被评为最优，担任北京国子监教授。留守文彦博认为他有才能，让他留任。苏轼曾见到他的诗文，认为超然脱俗，独立于万物之上，世上很久没有这样的作品了。从此他的名声开始震动，任太和县知县，以平易近人的方式治理。当时推行盐税政策，各县争相增加税额，唯独太和县不这样做，官吏不高兴，但百姓觉得安定。哲宗即位，召他任教书郎、神宗实录检讨官。一年后升任著作左郎，加集贤校礼。实录编成后升任起居舍人。黄庭坚性情极为孝顺，母亲病了一年，他日夜观察母亲的脸色，衣不解带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在墓旁搭建草庐守孝，哀伤过度，几乎病危。服丧期满，任秘书丞，提点明道攻坚国史编修官。绍圣初年出任宣州知州，改任鄂州知州。张敦、蔡卞与其同党认为实录多有诬陷之词，让遣使官分别住在京城附近等待审问，摘出1000多条展示给他们，说没有证据。不久后院吏考定查阅，全都有依据，剩下的只有32条。黄庭坚写到用铁笼找治河，如同儿戏，到这时首先被问及。他回答说，我那时在北都做官，曾亲眼看见，确实是儿戏。凡是有问的，他都直言回答，听说的人都认为他很有胆量。被贬为福州别驾，黔州安置，谏官还认为把他安置在好地方是违法。因为亲属避嫌，于是移往荣州。黄庭坚淡然处之，不把贬谪放在心上。蜀地的士人仰慕他，并跟随他游学，他讲学不知疲倦，凡经他指点教授的人写出的文章都值得一看。徽宗即位，启用他监管鄂州税，签书宁国军判官，任舒州知州，以吏部员外郎征召，他都推辞不去，请求到地方任职，得以任太平州知州。到任9天后被免职，主管玉龙关。黄庭坚在河北时与赵挺之有微小嫌隙，赵挺之执政后转运判官陈举，迎合他的心意，呈上黄庭坚所做的荆南承天院记，指责他是幸灾乐祸，又被除名，羁押在宜州。3年后移往永州，未接到命令就去世了，享年61岁。黄庭坚的学问文章是天性所得，陈师道说他的诗得法于杜甫，是学杜甫而又不刻意模仿。他擅长行书、草书、楷书，也自成一家，与张磊、晁补之、秦观一起在苏轼门下求学，天下称为四学士。而黄庭坚在文章方面尤其擅长诗，蜀地和江西的士人把黄庭坚与苏轼相配，所以称苏黄。苏轼任侍从时曾举荐他代替自己，推荐词中有瑰丽奇伟的文章，当是绝妙，孝顺有爱的品行，可与古人相比的话，对他如此看重。当初他游览前晚山谷寺、石牛洞，喜欢那里的山林泉水之盛，于是自号山谷道人。晁补之，字无咎，济州巨野人，是太子少傅晁炯的五世孙，晁宗悫的曾孙。父亲晁端友擅长作诗，晁补之聪明敏捷，记忆力强，刚懂事就能写文章，王安国一见就认为他奇特。17岁时跟随父亲在杭州做官，汇集钱塘山川风物的美丽，写成七述，拜见杭州通判苏轼。苏轼原先想写一篇赋，读后感叹说，我可以搁笔了，又称赞他的文章广博雄辩，俊逸雄伟，远远超过常人，必将在世上显达，因此名声大振，考中进士，在开封府试和礼部别院试中都得第一。神宗阅读他的文章说，这是深通经术的人，可以革除福薄之风。调任澶州司户参军、北京国子监教授。元佑初年任太学正，李清晨推荐他适合在馆阁任职，赵氏后任秘书省正字，升教书郎，以秘阁校礼的身份任扬州通判，召回朝廷任著作左郎。张敦当政时出任齐州知州，群贼白天在大街小巷抢劫， 朝捕至暗中打听到他们的姓名、窝藏处所都很详细。一天宴请宾客，召来贼曹，把计谋传授给他。酒席还没结束，就将贼人全部抓获，整个府城因此撤除警戒。因编修《神宗实录》失实获罪，降为应天府通判，又贬为亳州通判，后又贬监管处州、信州九税。徽宗即位，又以著作郎征召。到今后，任吏部员外郎、礼部郎中、监国史编修《实录》检讨官。党争兴起，被谏官管事人弹劾，出京任何中府知府，修建河桥方便百姓，百姓画他的像并立祠，调任湖州、密州、果州，于是主管洪庆宫。回家后修建归来园，自号归来子，但忘仕敬之心，仰慕陶潜的为人。大观末年，从党籍中除名，启用为达州知州，改任泗州知州，去世，享年58岁。朝捕之才气飘逸，好学不知疲倦，文章温润典雅，繁复华丽，其超逸其力出于天成。尤其精于《楚辞》《论及屈原》宋玉以来的词赋作品，《编程》《变离骚》等三本书。安南用兵时，他写了《罪言》一篇，大意是要选择仁厚勇略的官吏担任武馆郡守，以及修整沿海各郡的武备。议论的人认为他通达事务。堂弟朝永之，朝永之自知道年少时就有奇才，凭借恩荫入仕，调任扬州司法参军，未上任。当时苏轼任扬州知州，朝捕之任州通判，把朝永之的诗文献给苏轼。苏轼说，有这样才华的人，难道不让我见一面吗？于是朝永之备好参军之礼去拜见苏轼，下堂挽着他上来，回头对在座宾客说，奇才啊，又考中进士，又考中红词科，一时之间他的文章被人传颂。任河中府教授，元符末年应召尚书议论政事，被罢官。很久以后，任京兆府司录事，任期满后提点重福宫，去世，享年52岁，有文集50卷。秦观，字少游，又字太虚，扬州高邮人。年少时豪爽俊逸，慷慨之气洋溢于文辞之间，考进士不中，志向远大，气盛，喜欢宏大而见奇，读兵书与自己的心意相合。在徐州拜见苏轼，作《黄楼赋》，苏轼认为他有屈原、宋玉的才华，又通过苏轼把自己的诗送给王安石，王安石也认为清心像鲍照、谢眺。苏轼勉励他应举以便奉养亲人，他才登第，调任定海主簿、蔡州教授。元佑初年，苏轼以贤良方正把他推荐给朝廷，任太学博士、校正秘书省书籍，升任正字，又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上任之日，有砚墨弃币的赏赐。绍圣初年，因党籍获罪，出京任杭州通判。因御史刘整弹劾他增减实录，贬监管处州九税。使者迎合上司懿旨，四查他的过失，后来没有所得，就以他请假写佛经为罪名，削去官制，流放郴州，接着边管衡州，又流放雷州。徽宗即位，恢复宣德郎，放还。行至滕州，出游华光亭，为客人述说梦中做的长短句，要水喝，水送到时，他看着水笑着去世了。他事先自作挽词，词语极其哀伤，读者为之悲伤。享年53岁，有文集40卷。秦观擅长议论，文辞华丽而思虑深刻。他死后，苏轼听到消息叹息说，少游不幸死在路上，可悲啊，世上哪里还有这样的人呢。弟弟秦迪字少章，秦构字少仪，都能写文章。张磊字文乾，楚州淮阴人，幼年聪颖异常，13岁能写文章，17岁时作《函官赋》，以传颂人口。在陈地游学，学官苏辙喜爱他，因此得以跟从苏轼游学，苏轼也深深了解他，称赞他的文章浩瀚平实，有一唱三叹的韵味。20岁考中进士，历任临淮主簿，受安慰，咸平县城。入京任太学录，范纯仁以馆阁推荐他参加考试，升任秘书省正字，著作左郎，秘书丞著作郎，史馆检讨。在三馆任职8年，坚持道义自守，淡泊自如，升任起居舍人。绍圣初年，请求到地方任职， 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润州知州，因党籍获罪，调任宣州知州，贬监管黄州酒税，调任富州知州。徽宗即位，启用为黄州通判，任兖州知州，召为太常少卿。刚几个月，又出京任颍州知州、汝州知州。崇宁初年，又因党籍落职，主管明道宫。当初，张磊在颍州听到苏轼去世的消息，为他穿丧服守丧，谏官因此弹劾他，于是贬为房州别驾，安置在黄州。五年后，得以自由行动，住在陈州。张磊仪表非常伟岸，有雄才，笔力极为雄健，尤其擅长骚体辞赋。当时二苏及黄庭坚、晁补之等人相继去世，唯独张磊在世，向他求学的人很多，他分日在这酒肆招待他们，教导别人写文章以说理为主，曾著论说从六经以下直到诸子百家骚人便是的论述，大体上都是作为寄托道理的器具。所以学文的开端基于明白道理，如果只知道文而不致力于理，想要追求文的工巧，世上从来没有过。把水掘开于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大海，顺着河道流淌，浩浩荡荡，日夜不停，冲击砥柱山，越过吕梁山，奔放到江湖而汇入大海。它舒缓时成为涟漪，鼓动时成为波涛，激荡时成为飙风，愤怒时成为雷霆，蛟龙于鳖，喷涌出没，这是水的奇变。水最初难道是这样的吗？顺着河道而掘开它，因它所遇到的而产生变化。沟渠向东掘开，则西边枯竭，下面满则上面虚，日夜激荡它，想要看到它的奇变，它所能到达的不过是青蛙、蚂蟥的把戏罢了。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大海的水是道理通达的文章，不追求其而其自然到来，激荡沟渠而追求水的奇变，这是没有见到道理，而想用言语词句为奇，反复品味咀嚼，最终也没有，这是文章的漏裂。学者认为这是至理名言。作诗晚年更加追求平淡，效仿白居易体，而乐府诗效仿张籍。长期闲居，家境更加贫困，郡守翟汝文想为他买公田，他辞谢不接受。晚年艰难越庙，主管崇福宫，去世，享年61岁。建炎初年，追赠集英殿修撰。陈师道，字吕长，又字无己，彭城人。年少时好学苦志，16岁时拿文章拜见曾巩，曾巩一见就认为他奇特，答应他以文章著称。当时的人还不了解他，便留下他授业。熙宁年间，王氏经学盛行，陈师道内心不赞同其学说，于是断绝了进取的念头。曾巩掌管五朝史事，得以自己选择下属，朝廷因为他是一介平民而感到为难。元佑初年，苏轼、傅瑶于孙觉推荐他的文章品行，启用为徐州教授，又因梁涛推荐任太学博士。谏官说他曾在任上越境去南京见苏轼，改任颍州教授。又有人议论他并非科举出身，被罢官回家，调任彭泽县令，不去赴任。家中一向贫穷，有时整天断炊，妻子儿女面带怒色，他也不在意。很久以后，召为秘书省正字，去世，享年49岁，有人邹号买棺材安葬了他。陈师道高洁耿介，有节操，安于贫困，乐于道义，在诸经中尤其精通诗礼，写文章精深典雅，喜欢作诗，自称学黄庭坚，到了高处有人说超过黄庭坚，但稍不如意就烧掉，现在存留的只有十分之一。世人只喜欢诵读他的诗文，至于他深奥的学问和高尚的品行，或许没有人知道。他曾为黄楼作名，曾巩认为像秦代的食客。当初在京城待了一年多，从未去过一次权贵之门。傅瑶于想认识他，先向秦官打听，秦官说这个人不是那种拿着名帖看人脸色在公卿门前等候的人，恐怕很难请到。傅瑶于说这不是我所希望的，我将去见他，但担心他不肯见我，你能替我在陈君面前引荐吗？知道陈师道贫穷，傅瑶于怀揣金钱想作为馈赠，等到了那里，听了他的议论更加敬畏，不敢拿出钱来。张敦在枢密院任职时，想向朝廷推荐他，也托秦官延请招致。陈师道回复说承蒙来信，告知张公屈尊降贵， 以礼相招，不才我怎能得到这样的待遇？难道是秦侯欺骗了您吗？公卿不理闲下事已经很久了，如今却特别出现在当今，而且亲身对我，还有比这更幸运的吗？我虽然不足以列入世人之列，也应当跟随秦侯之后，顺承风只以成就张公的美名。然而先王的制度，世人如果不拿着礼物作为臣属，就不会去拜见王公，这是为了成全礼制，而他的弊端必然会发展到自我出售，所以先王谨慎地对待开端来加以防范，而作为世人世代遵守。我对张公先前有贵贱的嫌疑，后来又没有旧交，虽然可以拜见，但礼制可以废弃吗？况且张公招纳我，大概是因为我能遵守小小的礼节，如果冒昧触犯法意，听到命令就奔走门下，那就失去了被招纳的原因，张公又有什么可取的呢？尽管如此，还有一点，希望他日张公功成身退，头戴福巾东归，我会驾着烈马，乘着下泽车，在东门外等候您，也不算晚。等到张敦做了宰相，又向他致意，他最终也没有前往。在颍州做官时，苏轼任知州，对他以特别的礼遇相待，想让他列入门弟子之间，而陈师道赋诗有向来一半香，竟为曾南风的句子，他的自首节操如此。陈师道与赵挺之是连襟，一向厌恶赵挺之的为人，正好赶上交祀行礼，天气非常寒冷，他没有棉衣，妻子就向赵挺之家去借，他问明衣服从哪里来的，便退回去不肯穿，于是因寒疾病死。李治字方叔，他的祖先从运州迁到化州。李治六岁时成了孤儿，能自我奋发自立，稍大一点以学问在乡里著称。他到黄州拜谒苏轼，呈上文章请求指教。苏轼说他笔墨自肆奔放，有飞沙走石的气势，拍着他的背说，你的才能可以敌过万人，如果再以高尚的节操来砥砺，那就没有人能抵挡了。李治再拜接受教诲。他家中一向贫困，三代人都没有安葬。一天晚上，他抚摸着枕头流泪说，我学习的是忠孝之道，而亲人未能安葬，还学什么呢？天亮后告别苏轼，打算客游四方以完成这件事。苏轼脱下衣服相助，又作诗来劝勉有风义的人。于是不到几年，他竭尽全力将累世三十多口灵柩全部运回，安葬在华山下，范正为他写了墓志铭来赞美他。他更加闭门读书，又过了几年，再次见到苏轼，苏轼阅读他的著作，感叹说，这是张磊、秦观一类的人啊。李治参加乡试后到礼部考试，苏轼主持贡举，遗漏了他，作诗自责。吕大房感叹说，有司考试竟然失去了这样的奇才。苏轼与范祖禹商量说，李治虽然身在山林，但他的文章有锦衣玉食之气，把奇宝丢弃在路旁，是古人所感叹的，我们怎能没有留意呢？准备一同向朝廷推荐。不久，两人相继离开朝廷，没有办成。苏轼去世后，李治哭得十分悲痛，说，我惭愧不能为知己而死，至于侍奉老师的秦勉，我岂敢因生死而隔阂。于是赶到许州、汝州一带，选好地占卜安葬之处，交给苏轼的儿子，作文祭奠说，皇天厚土，鉴察一生忠义之心，名山大川，归还万古英灵之气。此语奇特雄壮，读者为之震惊。中年以后断绝了进取的念头，认为颍州是人才荟萃之地，才定居长社，县令李佐和同乡人买房安置他。去世时51岁。李治喜欢议论古今治乱，条理清晰曲折，善变而合乎事理，在喧嚣混乱仓促之间，好像不经意，但挟势起身，落笔如飞驰。元佑年间，朝廷征求直言，他上《中谏书》《忠厚论》《并县兵谏》二万言论及西部边事。朝廷擒获羌人首领鬼章，准备处以死刑。李治深入论述利害，认为杀了他没有益处，希望加以宽大。当时认为他的话是对的。刘树，字道元，云州人，父亲刘焕，字凝之，任颍上县令，因刚直不能侍奉上司，弃官离去，在庐山南面安家，当时50岁。欧阳修与刘焕是同年进士，敬重他的节操，作《庐山高》诗来赞美他。刘焕在庐山住了30多年，居室简陋，只有粥饭充饥，但心灵由于尘世之外，超然没有忧愁之意，得以寿终。 刘树从小聪慧，读书过目成诵。八岁时，座中有客人说孔子没有兄弟，刘树应声说：“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满座都很惊异。十三岁时，想应考制科，从别人那里借来《汉书》《唐书》，一个月就都归还了。拜见丞相晏殊，向他请教问题，反复劫难，晏殊回答不上。刘树在巨鹿时，晏殊召他到府中，以厚礼相待，让他讲《春秋》。晏殊亲自率领官署前去听讲。未满二十岁，考中进士，当时有诏令，能讲经义的人另外奏明，应召的只有几十人。刘树用《春秋》《礼记》《应对》先列出著书，其次引用先儒的一说，最后以自己的见解做论断，一共二十个问题，回答都是这样，主考官感到惊异，提拔他为第一名。其他文章也列入高等，但廷试没有中格，又下放到国子监考试奖金，再次获得第一，于是赐予进士出身。调任巨鹿主簿、河川令，揭发奸邪，当时能干的官吏自认为比不上。刘树为人重义气，信守诺言，郡守得罪被弹劾，下属官吏都牵连下狱，唯独刘树抚恤他的妻子儿女如同自己的骨肉，又当面指责转运使申文周纳，言辞诋毁。刘树非常喜好史学，从太史公所记载的下到周显德末年纪传之外，以至私人记载杂说，无所不读，上下几千年间大小事情了如指掌。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，英宗命他自行选择管阁英才一起编修。司马光回答说，管阁中文学之士固然很多，至于专门精通史学的，我所知道的只有刘树而已。立即召为书局同僚，遇到史事纷繁错杂难以处理的，就委托给刘树。刘树对位，进以后的事考证差错谬误最为惊详。王安石与刘树有旧交，想提拔他到三司条例司。刘树以不熟悉前古为借口推辞，并说天子正把大政托付给公，应该弘扬尧舜之道来辅佐民主，不应当以利为先。又逐条陈述所更改的法令不合人心之处，劝他恢复旧制，甚至当面指责他的过失。王安石发怒，脸色变得像铁一样，刘树毫不屈服，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过失，无所回避，于是与他断绝往来。当王安石掌权时，呼吸之间就能决定祸福，那些高谈阔论的人起初与他不同而最终依附他，当面赞誉而背后诋毁他，口头上顺从而心里反对的到处都是。刘树激愤刚烈，无所顾忌，直接指出事情得失毫不隐瞒。司马光出任永兴军之军，刘树也因父母年老请求担任南康郡酒税监官，以便就近奉养，允许他在任上修书。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，刘树请求去见司马光，留了几个月才回来。路上得了风挛病，右手右脚残废，但苦学如旧，稍有空闲就修书，病重才停止，官至秘书丞，去世时年47岁。刘树做学问，从历法、地理、官职、姓氏到前代公府的案牍，都拿来审查考证，寻访书籍不远数百里，亲自去阅读并抄写，几乎忘了吃饭睡觉。和司马光游览万安山，路旁有碑，读后知道是五代列将，人们所不知道名字的人，刘树能说出他行事的始终，回去核对就是，果然是这样。宋赐到任亳州知州，家中藏书很多，刘树绕道去借阅。宋赐道每天准备饮食敬主人之礼，刘树说这不是我来的目的，反而耽误我的事，全部撤去。独自关在阁中，昼夜口诵手抄，住了10天，把那些书看完了才离开，眼睛因此而昏暗。著有五代十国纪年，以仿效16国春秋，又采集上古以来到周威烈王时期的事，史记、左传所没有记载的编程通鉴外记。家中一向贫穷，无法供给美味食物，但他从不忘取别人一毫。从洛阳南归时，正值冬天，没有御寒衣物。司马光送他衣袜和旧被褥，推辞不掉，勉强接受后告别，走到颍州，全部封好退还。特别不信佛家之说，认为一定没有这种事，说人如同住在旅店，一件东西都不能缺少，离开时就全部丢弃了，难道能带着随身走吗？喜欢攻击别人的过失，常自我反省，平生有20个过失， 十八种弊端，写文章自我警戒，但最终也未能改正。他死后七年，《资治通鉴》完成，追录他的功劳，让他的儿子刘希仲担任交涉斋郎。次子刘和仲有超逸之才，作诗轻身奥妙，刻苦磨砺，想自成一家，作文仰慕十界，有侠气，也早逝。王无咎，字不知，建昌南城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江都尉、魏征主簿、天台令，弃官跟随王安石学习，时间长了无法养活妻子儿女，又调任南康主簿，不久又弃官而去。喜爱读书勤学，寒暑行旅从不稍停，所到之处求学的人归附他，来来往往常有几百人。王安石执政时，王无咎到京城，士大夫多与他交游，有人与他为邻，以拷问经书质疑，但他与人很少合得来，常闭门读书，只有与王安石的言论相合。王安石上奏章推荐他才学品行完备，守道安平，而长久被弃置不用，下诏任命为国子执掌，任命未下就去世了，终年46岁。蔡肇，字天启，润州丹阳人，能作文，最长于歌诗，起初侍奉王安石，被器重，又跟从苏轼郊游，声誉更加显扬，考中进士，历任明州司户参军、江陵推官。元佑年间任太学正，通判常州，召为卫尉四丞，提举永兴路长平。徽宗初年入朝任户部员外郎兼编修国史，言官弹劾他学术反复无常，初为提举两浙刑狱。张商英执政时引荐为礼部员外郎，晋升起居郎，拜中书舍人。此前考试三题通常以宰相上马作为时间限制，蔡肇提笔立即写成，不加修饰，张商英读后积极叹赏。才过一个月，因起草御史信义的责词不称旨，被贬为显摩阁待制，至明州。言官又弹劾他包藏一心，非议必庸，认为不应当设立，被夺职，提举洞霄宫，冯赦免，复职，去世。李格非，字文书，济南人。他幼年时非常聪慧警悟，有司正以师父取士，李格非独独用心经学，著《礼记》说达数十万字，于是考中进士，调任冀州司户参军，是学官，任运州教授。郡守因他贫穷，想让他兼任其他官职，他推辞不干，入补太学录，再转博士，因文章受到苏轼赏识，曾著《洛阳名媛记》，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的治乱的征兆。后来洛阳被金人攻陷，人们认为他有先见之明。绍圣年间设立机构编修元佑奏章，任他为检讨，他推辞不就，违背了执政者的心意，初为通判广信军。有个道士谈论人的祸福，有时说中，出门必乘车，民众迷信。李格非在路上遇到他，喝令左右把车中的道士抓来，彻底查究他的奸邪，杖责后驱逐出境。召为教书郎，迁著作左郎、礼部员外郎，提点京东刑狱，因党籍罢免，去世，享年61岁。李格非苦心致力于辞章，临立职前，无论难易可否，笔力从不迟滞。他曾说，文章不可以随便写，如果诚意不显露，就不能工巧。况且近人能文的人很多，到刘伶、九德颂、陶渊明，归去来辞，字字如从肺肝中流出，于是高不于近人之上，这是因为诚意显著啊。妻子王氏是王拱辰的孙女，也善写文章。女儿李清照诗文尤其在当时被人称道，嫁给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，自号义安居士。吕南公，字次如，建昌南城人，对于书无所不读，对于文不肯坠籍，陈词滥调。熙宁年间世人正推崇马融、王肃、许慎的学问，剽窃补缀临摹的技艺盛行，吕南公估量不能追随时好，一次礼部考试不顺利，便退居注释官员，不再有进取之意，更加著书，并且借时笔来褒善贬恶，于是以滚府命名自己的书斋。他曾说，世人如果不得已要发言，那么文章不能不工巧，因为意有余而文采不足，就像口吃的人争辩，未必不是心中空虚，道理未必不正，然而有时理亏，是因为没有言辞帮助而已。纵观有文字以来，特立独行的人没有不善文的。世人如果没有励志则罢，如果一定有志向，那么文章怎能卑贱的写呢？ 所以毅然静心，想与古人并列。元佑初年，设立石科推荐士人，中书舍人曾肇上书，称赞他读书作文，不从事世俗之学，安于贫困，坚守道义，志向仰慕古人，能够充任师表科。当时朝廷大臣也多有称赞，商议想要任命他官职，还没来得及就去世了。遗留的文章叫《灌园先生集》，流传于世。郭祥正，字公父，太平州当涂人，母亲梦见李白生下他，年少时就有诗名，梅尧臣证明杨逸时，见到他感叹说：“天才如此，真是李白的后生啊！”考中进士，熙宁年间任武冈知县，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。当时王安石当权，郭祥正上奏请求天下大计，专听王安石处置谋划。有不同意见的人，即使是大臣，也应当贬退。神宗看了感到惊异，一天问王安石说：“你认识郭祥正吗？他的才能似乎可以任用。”拿出他的奏章给王安石看，王安石耻于被小臣推荐，于是极力陈述他没有品行。当时郭祥正跟随张敦征辟做查访，听说了这件事，就以殿中丞身份退休。后来再次出事，任汀州通判，任端州知州，又弃官离去，隐居在县里的青山，去世。米芾，字元璋，吴地人，因为母亲侍奉轩仁皇后翻底的旧恩，补任含光尉，历任雍丘知县、涟水军之军、太常博士、无为军之军，被召为书化学博士，在便殿次对进献他儿子米友仁所做的《楚山清晓图》，升任礼部员外郎，出京任淮阳军之军，去世享年49岁。米芾写文章奇特险峻，不沿袭前人的轨迹，特别擅长书法，沉着而飞扬，得到王献之的鄙夷。画山水人物，自成一派，尤其擅长临摹，以至于可以乱真，无法分辨。精于鉴赏，遇到古代器物书画就极力求取，一定要得到才罢休。王安石曾经摘取他的诗句写在扇子上，苏轼也喜欢称赞他。他穿戴仿效唐人，风度潇洒，声音清朗流畅，所到之处人们聚拢观看。而他好洁成癖，甚至不与人共用毛巾器皿，所作所为怪诞，时有可以传为笑谈的事。吴为周至所有块巨石，形状奇丑，米芾见了大喜，说：“这足以受我跪拜。”穿戴衣冠朝拜他，称他为兄，又不能随俗抚养，所以做官多次困顿。曾经奉诏仿写黄庭、小楷作周兴嗣，签字运语，又进入宣和殿观看宫内所藏，人们认为这是恩宠。儿子米友仁，字元辉，勤力学问，爱好古物，也擅长书画，世人称小米，官至兵部侍郎、夫文革职学士。刘深，字英伯，福州福清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莆田主簿、庐江知县。崇宁年间任讲义司检讨官，升任军器监丞、大理寺丞、大圣府典乐。刘深通晓音律，曾经进献历代雅乐的音席变革以及宋代制作的意旨，所以把乐事委托给他。他又说：“州官大肆乐，禁止吟声、慢声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放正声。如今燕乐的音乐适于高亢急促，曲调的歌词至于鄙俗离浅，恐怕不足以照治和气。宋氏火德，音乐崇尚指调，指调不可缺失。臣考察古制，旋转十二宫用七声，得到正指一调，希望陛下采取。”徽宗说：“你说的对，五声缺一不可，指招、角招是君臣相悦的乐曲，这是我想听而没人说的，你应当为我掌管这件事。”另一天，宫中拿出两件古钟，下诏执政大臣赵留深在兜堂教刊。留深说：“这和现在的太簇、大吕音律相合。”命人取来大圣钟敲击，果然相应。又说：“钟敲击后没有余韵，不如石磬的声音。诗经所说依我磬声，是说它清亮而安定，再取来配合，声音更加和谐。”历任宗正、鸿胪、卫尉、太常寺少卿、编纂续音阁礼，去世。刘深为母亲守丧敬礼，墓旁长出双枝，人们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。倪涛，字巨济，广德军军人，幼年就能写文章，博学强记。15岁考试太学第一，于是考中进士，调任庐陵尉、信阳军教授。 入朝任太学正、秘书省校书郎，著作左郎、司勋、左司员外郎。朝廷商议要对燕云用兵，大臣们争先决策，为巩固自身地位，独心里知道不可行，却没人敢说一句话，只有倪涛说这样做不对，并且说景德以来辽朝遵守盟约，不侵犯边境，盟誓还在，不可改变。天下长久太平，世人不熟悉战事，军需又不足，不要轻易议论，以致留下后患。王府发怒说，你敢阻挠军事吗？于是言官弹劾他鼓动造谣，贬为兼朝城县酒税，又调任茶陵船厂，去世享年39岁。他死的第二年，金人侵犯京城，朝廷想起倪涛的话，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，有云阳籍，流传于世。李公麟，字伯时，舒州人，讨中进士，历任南康、长垣卫、泗州路侍参军，因陆佃推荐，任中书门下后省策定官、御史检法，喜好古物，博学，擅长作诗，认识很多古字，字下商议来的中、鼎、尊、仪都能考定时代次序，辨别推测铭文，听说一件妙品，即使花费千金也不顾惜。绍圣末年，朝廷得到玉玺，交付李官和各位儒者讨论，人人说法不同。李公麟说，秦朝玉玺用蓝田玉，如今玉色正清，以龙、寅、鸟、鱼为文字，写着帝王受命之符，玉质非常坚硬，非鲲无刀，禅房不能加工，雕刻之法已经失传，这真是秦朝李斯所作无疑，议论因此确定。元符三年，患病必症，于是退休。归老之后，在龙眠山岩鹤间纵情山水。一向擅长绘画，自己创作山庄图，成为世上珍宝。描摹人物尤其精妙，有见识的人认为他是顾恺之、张僧繇以下的人物。胸襟气度超逸，名士交口称赞，黄庭坚认为他的风流不减古人，然而因画受累，所以世人只以记忆流传。周邦彦，字美成，钱塘人，书放俊逸，不拘小节，不被周礼推重，但博览百家之书。元丰初年，游历京城，进献《汴都赋》10000多字，神宗感到惊异，命侍臣在耳音阁宣读，召他到正式堂，从太学诸生直接任命为正，过了5年没有升迁，更加致力于辞章。出京任庐州教授，任丽水知县，回朝任国子主簿。哲宗召见，让他诵读前赋，授秘书省正字，历任校书郎、考功员外郎、卫尉、宗正少卿、兼议礼局检讨，以直龙图阁任河中府知府。徽宗想要让他完成礼书，又留任。过了一年，才任龙德府知府，调任明州，入朝任秘书监，升徽游阁待制，提举大圣府。不久，任顺昌府知府，调任处州，去世，享年66岁，赠官宣奉大夫。周邦彦喜好音乐，能自己创制曲调，制作乐府长短剧，词韵清新华美，流传于世。朱长文，字伯元，苏州吴人，不满20岁，考中进士一科，因脚病不肯参加吏部全选，在乐浦坊注释著书，阅读古物，吴地人受他感化而变得贤良。地方官到任，没有不先拜访他，咨询政务急需，士大夫经过的人以不到乐浦为耻，名声震动京城，公卿推荐他代替自己职位的人很多。元佑年间，被启用为乡里教授，召为太学博士，升秘书省正字。元符初年，去世。哲宗知道他清廉，赐卷白匹，有文章300卷，对六经都做了解说。又著有《秦史》，并在序言中简略说，正逢朝廷成就太平功业，制作礼乐，比龙商周，那么这本书难道是空文吗？他立志如此。刘演，字伟明，吉州安抚人，儿时机警聪颖，每日诵读10000多字，考中元丰2年进士，接着又考中博学鸿词科，历任官至加州峨眉知县，改任太学博士。元符年间，南郊祭天，刘演进献《南郊大礼赋》，哲宗看了为之动容，认为司马相如、杨雄在世，授秘书省正字。徽宗即位，改任著作左郎、石禄院检讨官，因病在任上去世。刘演年少时嗜酒，不拘小节，写文章剔除瑕疵， 卓越不凡。有《龙云集》30卷，周必大为他的文集作序，说儒林自从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继承韩文公正传，于是成为一代儒宗，继承他的人是刘演，他们相互推重如此。